阮峰杀成真，金像奖影后缺席峰再起时首映礼。初选案第二日，控方播偷拍片，国际社会呼吁持续关注。公映后引发道德争议，给19岁的我遭杀停。港府推简约公屋，被批欲速质不达。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崔氏，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2月8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由梁朝伟、郭富城主演，翁子光执导的香港史诗式电影《风再起时》将在2月17号在香港公映，片方7号在尖沙咀举行首映礼。早前被指遭阮峰杀的大陆影星春夏未见现身，除了两大影帝男主角谭耀文、周文健、金燕玲、谢君豪、张可儿、何佩瑜、吴卓羲、林耀星、徐天佑、白子、张松之、何启南和尹扬明等一众演员亦现身首映礼，场面星光熠熠。梁朝伟、郭富城出现首映礼，分享拍摄的挑战和难忘的一幕。梁朝伟表示自己从来没有接触过乐器，但在电影中需要透过练钢琴弹奏三首歌，坦言苦练的过程非常辛苦，好有挑战性，亦几得意。郭富城则表示随着梁朝伟的琴声跳踢踏舞的情节练了好多日，整个晚上不停地跳，好累亦好伤脚骨，回去只有敷冰，但是觉得都是值得的。对于哪一幕最难忘，郭富城坦言是在戏中要大力掌掴手道合作的位置，更笑言怎样打得落手呢？风再起时是梁朝伟、郭富城两人首次在电影上合作，两位影帝惺惺相惜，郭富城赞赏梁朝伟影帝中的影帝，世间只有一个。伟仔则大赞郭富城非常专业，同他合作非常开心。大陆影星春夏在风再起时中再度和郭富城合作，但这次则未现身首映礼，首映礼的巨幅海报亦未有春夏的名字。春夏在2015年凭电影《踏雪寻梅》夺下香港电影金像奖影后殊荣，演技备受肯定。去年11月大陆爆发白纸运动时，春夏在微博上多次发表力挺言论，他曾经转发孩子们站出来，人大们应该保护他们，不要做可耻的人大的贴文，并留言说害怎样都做不了的我们只能在家里揼脚同喊。网民发现春夏的名字早前曾经出现在今年中共央视春晚的名单上，但是春晚播出时完全没有春夏的画面，而风再起时日前的官方宣传中春夏的名字一度出现后又被删除，外界怀疑他已遭到当局软封杀。民主派初选案7号进入第二日的审讯，香港监察、国际特赦呼吁外界持续关注案件的进展。在台港生亦发动联署声明，谴责港府迫害民主派人士。47名民主派涉组织和参与初选，被控串谋颠覆国家政权案，16名不认罪被告。7号在西九龙裁判法院展开第二日的审讯。聆讯在早上10点开始，法院外近8名警员戒备，部分警员着住战术背心，驻守在法院正门和排队队伍附近，亦有出动警犬在法庭外的花槽搜索。控方在开案陈词中说，戴耀廷撰文提倡真揽炒十步，九东新西初选参选人决定签共同纲领，以及抗争派联署声明坚决反抗等。期间控方播出2020年5月8号戴耀廷等人出席新界西地方选区第二次协调会议片段，片段中镜头晃动，画质起格，时而拍到与会者的脚，有时会举起拍到戴耀廷的样子，显示大部分的时间是在台底下的拍摄，引发被告席一片哗然。不过陈词中未有交代拍摄者的身份和影片来源。审讯至下午4点半结束，社民连陈宝莹、曾建成在散庭时高呼顶住，为一众被告打气。 47人初选案在港区国安法下串谋颠覆国家政权首宗案件，亦是至今为止以该法为名提控涉及最多被告的案件。自6号开审以来，持续引发外界关注。英国人权组织香港监察创办人罗杰斯形容此案是香港由开放社会变成警察社会的象征，亦象征着香港自由、自治、人权和法治的瓦解，呼吁国际社会需密切关注这一场不公平的审讯。他不能够让47人初选案被遗忘、无视或在黑暗中进行，我们需确保全球目光持续关注这一场审讯。香港监察亦引述末代港督彭定康的睇法，指北京通过其在香港的志愿合作者，逐步清洗香港民主和法治的领袖或支持者，希望世界在未来数周和数月考虑如何对待中国事，要持续关注正在发生的事情，并且铭记于心。国际特赦组织发声明说，通过这次大规模审判，香港政府试图切断香港所有有意义的政治参与，但是今日有人冒住风险来到法庭抗议这些检控，这个表明香港当局永远无法完全镇压异见人士。声明强调必须允许港人自由表达他们的意见，应立即释放所有仍被关押的人，撤销对所有人的指控。此外，身在台湾的前香港中文大学学生会副会长罗子维和杂志如水编辑委员江文燕6号发起联署声明，反对港府迫害民主派。声明说，47人初选案是港区国安法通过后规模最大的政治迫害，并透过设立国安法官、取消陪审团、剥夺被告公开审讯权利等手段，彻底践踏了香港的司法制度。中共政府只求营造一场政治秀，以扑灭香港人的希望和勇气。声明说，一旦台湾盲目相信中共所谓的和平和繁荣，最终会导致整个国家主权的消亡，而声援香港民主派能够比台湾社会对中国的虚假承诺更加警觉。资深导演张婉婷执导的获奖纪录片《给19岁的我》近日爆出道德争议，最终令到电影公映四日后被腰斩。该片讲述6位00后英华女校学生由中一开始的10年成长故事，记录个人家庭和校园生活。电影曾荣获第29届香港电影评论学会大奖最佳电影奖，又获参展多个国际电影节，是备受赞誉的本地纪录片。不过近日片中多位事主先后公开控诉校方，导演张婉婷和制作团队指他们漠视其多次反对公映的要求，在未获得全部6位主角同意下擅自公映，其中还涉及有人而被校方和制作团队误导而签署同意书，导致片中女生在不情愿的情况下成长私隐被公诸于世。该片日前公映之后随即成为社会热议话题。四日后张婉婷宣布煞停放映，并向有关事主致歉，承认从没经到主角王卓令本人同意就公映，但是有声言双方或存在误解。对于事件引发的争议，是学生重要还是作品重要？据资深新闻采访经验的香港传媒法学者殷美玲对自由亚洲表示，事件中电影团队似乎将纪录片当成剧情片去拍摄，可能较侧重作品的浪漫和感染力，而忽略了学生他们不是演员，是活生生的人，要面对社会现实。即使是跟出跟入拍摄导致不开心，都有可能侵犯私隐。殷美玲还表示，据联合国的儿童权利公约，不论校方和电影团队在涉及未成年的范畴上，应以儿童权利最大化原则，将儿童福祉置于首位，而校方处理学生的申诉时倾向依赖对作为校友而且是资深导演张婉婷的信任以及同意书的效力，显示随校方对纪录片的私隐和儿童保护的认知不足。港府推出 简约公屋以来，因为选址同造价过高等问题，引发争议不断。港府近日敲定八幅用地兴建简约公屋，当中逾万个单位来自启德世运道，计划引起区内居民反对。8月27日，约20名启德居民早上到政府总部请愿，抗议在启德世运道兴建简易公屋。居民代表更表示，正考虑司法复合和履行的可能性。特首李家超正率团在中东访问，处理行政长官陈国基2日代主持行政会议时说，简约公屋的社会价值非金钱可衡量，促请社会体谅。港府在去年施政报告提出兴建简易公屋，以缩短公屋轮候时间，改善劏房的恶劣居住环境，计划预计最快在2024至2025年落成首批2100个单位，其余单位分别在2025至2027年分阶段落成。根据房屋局最新的公布，简约公屋五年计划总开支为264.4亿港元，如果除以30000个单位，平均每间简约公屋投入约88万港元，高于传统公屋约65万港元和度过性房屋的平均造价55万元。而当局声称简约公屋每个单位造价似乎53万至65万港元，至于造价细项就难以解释，未详细列单位造价计算方法，有关说法受到市民质疑。另外，简约公屋在某些地段的使用期只有5年，低于可用7至8年的过渡性房屋，以及可用50年以上的公营房屋单位，亦为外界所诟病。根据一项最新的调查，53%的受访者表明，简约公屋造价昂贵，而且用几年就拆，不如加快兴建全土公宅供市民长期使用。另有39%的受访者批评，简约公屋根本就是港府为尽快解决当地房屋问题而推出的急就章，反而欲速则不达。港府本土研究社成员陈剑清对自由亚洲表示，港府的政策工具和目标不匹配，在公共政策角度来讲，除了不符合成本效益之外，亦反映政府没有一个很谨慎的财政纪律。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欢迎你订阅和分享，多谢你的收看，再见。